起在主面前肃立，我们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使徒行传9:26-29，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大家请坐。求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圣经当中两位很有名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大名鼎鼎，有人说影响人类历史的基督教里的伟人，第一位当然是耶稣，第二位就是他，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但我们今天不单要看使徒保罗，还要看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他的伯乐，叫巴拿巴，叫巴拿巴。我们中国古人韩愈啊，唐宋八大家韩愈，他写过一篇叫做《马说》，以前是收在这个课本里面的啊，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学过吧，都背过吧啊，《马说》有背过吗？啊，有背过啊，背过，嗯，韩愈这个《马说》啊，我也背不下来啊，我这里有小抄啊，有小抄啊啊，这个韩愈这个《马说》怎么讲呢？前面这句话就非常有名，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后面怎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拼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那马说，所以我们就常常讲一句话，叫做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那么保罗显然是一匹的千里马啊，他是人才，很多的属灵的恩赐，而且为神所重用。那么使徒保罗呢，他虽然不是这个12使徒之一啊，而且曾经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却是做出最大贡献的使徒啊。1970年代曾经有人写了一本书啊，排列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位的名人。这个保罗排在第几位呢？排在第六位啊！当然了，这个一定要我们强调，这是世俗的啊，这个一家之言，啊，就是参考一下而已。但是呢，这个也反映出来，这个保罗在整个历史当中的一个地位啊，因为这也是世俗的人评的，这也不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看的。那我们要知道，保罗之所以后来成为这一位历史上的保罗。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显然那是神的护照，啊，是圣灵的同在、充满和引领。我们知道，整本《使徒行传》又叫做《圣灵行传》，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保罗能够成为后来的保罗，也在于他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个伯乐和引路人，就是巴拿巴。若我们去看圣经，圣经当中有许多非常美好的师徒的关系。一个人有另外一个人的引领、教导啊、帮助，能够逐渐的走上这种属灵的成熟，后来大大的为主所用。那么这个引路人呢，有的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师父，有的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起了很多帮助的作用，是一种特殊的门徒训练，我们说叫 discipleship。 我们前不久有看了哪两个人啊？这个约拿丹和大卫啊，大卫是大大为神所用、合神心的人，但是这个约拿丹同样也是大卫在灵命成长上面 后来能够大大为神所用的一个引路人。在圣经当中你都看到啊，不只是扫罗啊，约拿丹同样也是大卫的引路人。约拿丹从年龄上面啊，比这个大卫至少是年长20岁啊。大卫刚出来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年轻少年人啊，少年人。但是到他后来走上王位，在整个过程当中经历许多的艰难。那我们再来看这位的扫罗啊，后来圣经记载保罗，又名保罗。那这个保罗呢也是很特别啊。那我们从保罗，我们先看巴拿巴，因为这个巴拿巴他是在圣经当中先出场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然后再来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相遇啊。使徒行传第四章，这是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大德复兴啊，5000人悔改，3000人悔改，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啊。其他我们都不讲了。那耶路撒冷教会呢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那时候信徒凡物公啊，凡物公用。这里有记载，那信的人，许多信的人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那么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到这里呢，我们要先停一下。那先停一下，这里讲的是什么？是不是共产主义？哈哈，有些弟兄姊妹就笑啊，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就知道，这个不是共产主义，这个不是 communism，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 communism， 这两个有很大的区别，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 ，communism 和 communism 有很大的区别啊，不是一个是 U， 一个是 N， 共产主义是一个人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靠什么？是靠什么？暴力革命，是靠暴力革命。啊，那么这个 communism， 圣经当中《使徒行传》的啊，这样一个当时信徒的凡物供应啊，这不是一个人的理想，这是什么？神的感动，靠的是不是暴力革命？不是暴力革命。是人的自觉自愿，甘心乐意的摆上。还有一点，这个共产主义是要用一种的暴力军队政权去推广，把它普世化。那这个 communism， 使徒行传里面耶路撒冷的这个信徒凡物公用，是在那一时一地的一个特例。后来有没有圣经当中后来我们有没有看到？没有。初代教会后来有吗？没有。今天有没有？没有。除非在很个别的时候，很个别的地方，一群的信徒确实有圣灵而来的感动，自愿这样去做，完全可以，感谢赞美神。但是这个不强求啊。我们在使徒行传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当中它通过这样一个记叙的文体，它是新约当中唯一的一卷什么书信？什么书？历史书，不是书信，是唯一的一卷历史书。那么历史书当中它讲的很多的这样一种记叙的文体，不是我们就不经过严谨的解经就拿来把一特例当成范例的，成为这样一种英文叫 norm， 这就犯了解经上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包括圣灵这样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同样，但是今天我们不重点看这方面，但这里读到这一段我们必须特别的要提一下。那么好，信徒凡物公用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分给个人。下面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个人是利未人啊，生在塞浦路斯啊。我们用的这个和合本呢，这个 翻译，把我们原来不太熟悉的一些，把它翻译成现代的这个地名，其他都是一样的啊。这是新标点的和合本，很好。那么呢，这个人叫做约瑟，请大家注意，巴拿巴本名不是巴拿巴，是约瑟，利未支派。那么是使徒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Barnabas， 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 ，Son of Encouragement。这个等一下我们还要重点的、更多的去看，关乎这个劝慰子啊。那么这个约瑟啊，巴拿巴他有田地啊，有产业，也都卖掉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这个巴拿巴是比保罗更早的出场，在圣经当中啊，他是耶路撒冷教会当中的一员，而他是积极的参与这样一个信徒的凡物公用，把田产都卖掉，而且是得到使徒们的称许，说他是 son of encouragement， 劝慰子啊，有这样一种劝慰劝化的恩赐，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到。你看，那么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一位的巴拿巴。在看巴拿巴呢，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第四章后面，马上熟悉的第五章就讲到了当时耶路撒冷在这样一个凡物公用、当时的特殊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啊，圣灵大大的充满。那信徒们呢，我们刚才说了是自愿的，怎么知道是自愿呢？对比巴拿巴，我们看有另外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叫什么？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大家圣经都很熟啊。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他们有田产，也卖了。卖完以后，大家注意啊，价银就私自留下几分啊。两个人都知道啊，亚拿尼亚也知道，撒菲拉也知道。留下来以后呢，其余的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么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彼得晓得了。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要注意这个第四节，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大家看到没有？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逼你啊！你可以不卖，是你的；卖了，你也自己做主。所以他最大的问题不是留下几分把其余的来做奉献，大家注意吧。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后面就有了。对，我们后面 highlight 这个地方，他说谎了，他说谎了呀。所以当时这个亚拿尼亚听到以后，圣灵击杀他，他就断了气，把他抬了出去。3个小时以后，撒菲拉进来了，啊，还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没有了。彼得就问他了，大家注意哈，彼得问他什么呀？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撒菲拉怎么说？撒菲拉如果说我们自己留下一些其余的奉献来，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他怎么说？就是这些，全都在这儿了。你在欺哄圣灵啊，在向神撒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自己也断了气，很令人悲哀。但同时，我们要晓得，这也是同样的一个教会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啊，教会历史上的特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撒点谎？我绝不说撒谎可以啊，但是千万不要误解啊，撒谎是犯罪。但是哪一位你说我撒了谎，立刻我就倒闭了？举个手让我们看看，看不到对不对？看不到。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晓得神是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我们今天作为新的信徒，但是我们在讲，在当时的那样一个特定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耶路撒冷教会那个初代的教会，这是怎么样啊？这是圣灵在这里立威啊！神是轻慢不得的。若当时不做这件事情，可能教会整个会被带偏，带倒、跌倒。求神怜悯。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对比？整个耶路撒冷这个信徒凡物公用这件事情，其他有信徒没有提名字，提到了巴拿巴，他又提到亚拿尼亚，
很少对吧？签名的对象，这一对的夫妻为了什么丢了命？为了什么呢？丢了命，钱，还有一个名，是不是？不单是为了钱，他们贪财啊，都卖掉了，但是呢，又舍不得全都献出来拿出来，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呀？还要这个名声啊，是不是啊？我献一部分，我又说这是我都献的，我跟大家一样，你看我这觉悟多高。他没有，要这个名声，很可怜。中国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还有一个啊，来来往往，还不单是利，皆为名利二字，皆为名利。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苦。所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为了这个名利双收，结果丢了性命，丢了性命。那作为鲜明的对比，今天我们到最后会看一节的经文。耶路撒冷大会，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最后耶路撒冷教会大会定规，说差派有两个人啊，其他的啊这个啊门徒和他们一起啊要去宣告耶路撒冷大会会议的决定。这两个人忠心耿耿，是谁？保罗和巴拿巴。那里提到什么呢？我们整个这一个礼拜，请大家可以好好的去默想这些经文。我先读给大家听，说保罗和巴拿巴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啊。说那两个人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这两个人啊，他们是为了耶稣命可以不要，亚拿尼亚撒菲拉呢为了名利命丢了。对不起了。好，看完巴拿巴，咱们来看保罗。保罗第一次出场在哪里呢？大家应该记得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谁的殉道啊？斯提凡的殉道。耶路撒冷教会拣选了七执事，接近七执事，这位七位执事啊，都是讲希腊话的，都是希腊的名字。当时教会里面出了纷争啊，讲希腊啊，希利尼希腊话的人和讲这个犹太话的人，他们有冲突啊。讲希腊话的这个寡妇被忽略到啊，这个饭食分配的不均，所以拣选出来七位执事，一看这个名字啊，都是希腊背景的。但是这七位圣灵充满不得了啊！啊，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届执事会，执事会主席叫什么？叫斯提凡，叫斯提凡。斯提凡也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位初代教会啊，我们新约教会里面第一位的殉道者，殉道者。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就是讲斯提凡的殉道，这样殉道。斯提凡有一天很棒的这个讲道，把圣经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由来历史讲了一遍啊，他们的先祖怎样怎样。那么讲完道啊，大家注意看，众人就是这些逼迫他的这些犹太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见证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啊。那么这些人不愿意听啊，不愿意听他们的罪，不愿意认耶稣是基督，耶稣死里复活。那么这些人就用石头行私刑，把斯提凡打死。然后呢，大家注意，做见证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扫罗的脚前，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同一个名字啊，同一个人，两个名字。大家注意，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这里这样记载啊，说明这个扫罗啊，他不是单单只是普通给他们看看衣服，他是在这里起到一个领头的作用，起到一个领头作用。所以他的手上是沾着圣徒的血，殉道的血。用国内的话讲，他身上是有血债的。那么这个斯提凡 在这里还呼吁主啊，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然后大家注意，又跪下大声喊着说，要看斯蒂凡这个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的就睡了，就殉道了。斯蒂凡的这个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被主垂听，应验在了谁的身上？保罗的身上，应验在了保罗身上。在那个时候，扫罗他自己还不知道，他还在这里喜悦斯蒂凡的背叛，喜悦斯蒂凡的背叛。那为什么说这个扫罗不单单就是这个少年人只是看衣服吗？啊，等一下我们马上要看下面一章，第九章要给大家看。那我们先看下面第九章这一段，他去大马士革啊，大马色要去抓基督徒，大马色路上的这个奇遇。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下保罗的这个扫罗的这个背景。你看扫罗的背景，扫罗我们说他是根正苗红啊，他不是一个无名小卒，我就随便帮你们看看衣服。保罗出身非常好，他是犹太人，正宗的犹太人。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讲了，他说他是第几天受割礼？第八天受割礼。那这犹太人是第八天受割礼，所以呢，以色列族啊，然后哪个支派？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派，啊，跟犹大国当时是忠心耿耿在一起啊。虽然便雅悯支派当中也出了另外一个啊，叫什么的？也有一个扫罗啊，但是便雅悯支派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派。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啊，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就律法的意义说，他律法说怎么？他是什么人？法利赛人。他不单是法利赛人，而且他讲了，他说他的老师叫什么？贾马列啊，不是贾马列，这是国内一些文革叫加马列啊，加马列，加马列是当时的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犹太人的教法师啊，就是以法利赛人当中的这个法利赛人神学院院长，就是这样的，极其有名。所以扫罗是加马列门下受教的。而扫罗他自己也讲，他说我不是生在无名的小城，生在哪里？基利家的大树啊，这个大树啊，大城出名人。他自己又是怎么样呢？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既是根正苗红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法利赛人，而且又是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千夫长自己都不行啊！在后面有看到吧？大家知道使徒行传细节啊，要去打他，然后他就说我是罗马公民。百夫长一听啊，我们常常跟大家说啊，你查经啊，大家可以去做我的查经，圣经当中百夫长很有意思，啊，你去看一看。哎，这个百夫长就仗义直言了。先不要打，然后就去找千夫长。这是罗马人啊，你怎么能随便打他呢？还没审问就打。千夫长就问了，你是罗马人？我生来就是。千夫长一下就害怕了，我是花钱买来的，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你生来就是，你比我还厉害，不敢打他，不敢打他。所以这里顺便我们也要还要再提一下，下看圣经一定要解经，解经一定要完全。这个地方保罗有没有打左脸给你右脸也打？他有没有保护自己？有啊，啊有啊。好，我们就多提一句。所以你看保罗整个他的这个背景很出色，在那个年代能够做法利赛人，那都是年轻人当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这个保罗后起之秀，公会当中热心。好，我们来看了，那么使徒行传第九章啊，这个扫罗呢？就是后来的这个保罗啊，仍然向主的门徒啊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啊，为律法大发热心，看这些这个啊这个行啊行异端讲异端的啊，然后就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啊，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主动请命啊，我去做件事情啊，然后他就走。快要到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呢，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就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神后来就差派谁？亚拿尼亚，就差派亚拿尼亚把主的话语告诉他，把主的心意告诉他。扫罗回答了，扫罗蒙了神的这个呼召，开始就热心的跟犹太人辩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这是扫罗在大马色路上见到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这样一个翻转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要看巴拿巴与扫罗。后来扫罗就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来结交，可是呢其他门徒都怕他，不信扫罗是门徒。可不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们是门徒，在当时那样的情形之下，刚有信徒殉道，各处被逼迫，被抓在监里面，然后这些人就来啊，各家去啊，把我们都抓走啊，殴打。这样的情形之下，扫罗突然来要找门徒，谁敢去见他？如果是我，我也不敢做。万一他有什么圈套呢？那这时候就显出巴拿巴他的宝贵的地方了。大家注意，圣经记载，只有一个人，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如果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使徒都在那里，教会在那里，整个这个福音的中心在那里，使徒们如果拒绝保罗，拒绝扫罗，把他赶走，还会有今天的保罗吗？没有了，没有了。或者也可能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啊，再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再显出来。但是在当时那个光景之下，确实巴拿巴所做的是极其的重要。巴拿巴张开双臂接待扫罗，然后领他去见使徒，我来为他保证，出事我担着。然后就把这个扫罗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啊，怎么在大马士革奉主耶稣的名去放胆讲道，都讲出来。我本来是去抓你们的，就到了那里我变了，我不但不去抓你们，而且我站在你们这一边，然后来放胆的讲道。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就开始跟门徒出入来往，就开始有这样的团契交通，一起的服侍，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的属灵恩赐就开始表现出来。这是第一次，还没有完，后面我还要看。第一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巴拿巴站出这一位的劝慰子，作为保罗的伯乐，引路人，引领他来见使徒，鼓励他去服侍，大家一起有美好的交易。那时候是刚刚悔改，刚刚信主，有热心啊，有热心啊。当然圣经啊也有不同的记载，如果大家去看圣经仔细看，也知道保罗在阿拉伯的旷野啊也有一段被神所预备的时间啊，被神预备的时间。这些我们就不再细看，我们来看巴拿巴与扫罗的关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到二十六节。那么那时候呢，门徒就开始四散，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就开始各处去传福音。原来不是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吗？其他地方福音不够兴旺，他们就四处走，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不管走到哪里还是只到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讲。但是有这个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啊，他们自己本身也不是在本地。塞浦路斯我们知道是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岛国，那这个巴拿巴是从哪里来的？刚才我们就读到也是从塞浦路斯来的。那他们这些人呢，到了安提阿就开始向外邦人啊，向希利尼人，向希腊人也开始传讲耶稣啊，那个地方福音就兴旺了，奉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那么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使徒们就打发巴拿巴去看一看啊，到这个安提阿。到了安提阿第二十三节，好，看见神所赐的恩， 巴拿巴就欢喜，这里都描述的都是巴拿巴，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然后给巴拿巴一个很重要的评价，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人原是个好人。我记得多年以前，这使者协会的早年的创办人周祖和牧师，他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啊，要学做基督徒，做你是基督，但你还要学做基督徒，是不是啊？我们是盐是光，也要做盐做光。他说我们基督徒要做基督徒啊，你先学做人。这句话非常非常有道理啊！我们做基督徒，你先学做人。我们可能嘴上讲很多的这个属灵的话，圣经很熟很熟，张口就来，每天花很多时间读经祷告，但是在我们一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上面，人之常情，人彼此之间的一些交往上面，我们做的都还不如是，那我们这个见证是有亏损之处。那这里讲到巴拿巴，这个话讲的好普通好普通，就说他原是个好人，但是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而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是一个劝慰词，鼓励大家，鼓励大家。那他不单是鼓励大家啊，不单当地的福音是更加的兴旺，很多人归服了主，所以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我当年信主的教会就叫安提阿啊，我受洗的教会就叫安提阿，叫 Antioch International Church， 安提阿国际教会，因为教会里一半美国人，一半中国人，所以我们叫国际教会，用的是安提阿教会的典故。外邦人不是在这信主吗？啊，好，我们看第二次，这巴拿巴他又去，现在福音兴旺了啊，又有同工了，他想到谁啊？想到扫罗吧，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把扫罗带来，再一次成为扫罗的引路人，带他到安提阿。然后我们一起同工，一起服侍主啊！一年的功夫，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的人。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对安提阿教会好高的评价，说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从这里开始，还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安提阿这个城市。当时那些的外邦人一看到，哇，这些的教会里的人不得了啊！而且他们是很热心啊，很爱耶稣，服侍耶稣。然后呢，这些外邦人就开始给基督徒起外号了。你们不是跟随基督吗？管你们叫什么？叫小基督啊，叫小基督啊，就是跟随耶稣的这些人。然后门徒们一听，挺好，这个名字我们要了啊 ，Christian， 我们就是 Christian。所以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是 Christian， 哈哈，我们都是基督徒，这个名字就从那里。所以可见安提阿教会这样的兴旺得蒙神的祝福啊，还有啊，但是呢，后面当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宣教旅程，安提阿也是开始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地方，我们就要结合巴拿巴他这个劝慰子的名字，我们要有一点点思想。那 Son of Encouragement， 如果您看圣经当中罗马书第十二章，那不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处，但是是其中一处，讲到有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其中呢有一样的恩赐叫做劝化恩赐啊 ，exhortation 或者呢 encouragement。罗马书十二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就不多读了。做什么呢？就当专一，做什么就当专一，然后。第八节说，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劝化这个词啊，今天不太常用了啊，不太常用了。那么用的时候呢，也可能在理解上面和这个当年或者和圣经所写的有一些出入。那我们稍微的做一点的这个 word study 啊，这个字义的考察，劝慰子和属灵恩赐的劝化，原文当中是一个字，这个大家需要想。 原文当中是一个字啊，或者劝化就当专一劝化，专一劝化和那个 summary curve 完全的完全一样。那这个原文是什么呢？ Paraclesis。 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说我们没有学希腊文，不太懂希腊文，不过这个 paraclete paracleo paraclesis 听着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的耳熟？我们这个听到听多了啊，在教会里面时间长了，多多少少听着有点耳熟。这个词儿，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应该知道，这还指到是谁？这个圣灵保惠师啊。说到这个保惠师 ，paraclete 或者 paracleton 啊，这个不管是中性啊，我们就不讲那些的细节哈、啊，实际上也是同样的这个词。也是同样这个词，所以这个劝化、劝慰、保惠啊、劝勉，都是这个意思，都是从这里来的。Parallel 是在旁边 ，parallel 对吧？啊，平行是在旁边 ，clail 是发出一个声音，召唤来到旁边，请你来帮帮我，或者另外一个是我站在他的旁边替他来讲话，啊，这个 counselor。到今天这个律师有的地方还说叫 counselor 啊，我们中间有学法律的吧，这律师还叫 counselor， 就这有站在他旁边替他讲话。那这个巴拿巴呢，他就有这样一个恩赐，他是劝慰子，他特别的会去鼓励别人，劝勉别人，站在旁边去，你可以，你能够做得更好，你很棒，劝勉人，鼓励人，这是他的一个属灵恩赐。圣经当中有讲，那有这样恩赐的人呢，很适合来做伯乐，很适合来做引路者，也是一个劝慰者。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人，心非常的好，很有爱心。劝慰者的特点有哪些呢？第一个，鼓励人多于批评人。常常看到人的这个好的地方，然后就说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啊，啊，很棒啊，不是常常去批评。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有点不太一样。中国传统的父母啊，我们大家都常常说这件事情啊，孩子成绩单一拿回来，一串的 A， 啊，但是就有一个 A minus， 一个 A 减。中国的父母立刻一大串当中眼睛非常尖的，你看这个怎么回事？怎么才考了个 A 减？我不是说每一个父母哈、啊，但是相当多的华人的父母啊，虎爸虎妈是不是都是这样的？要推娃，还有什么词？我有些词我知道，有些词我就不太知道了啊。哎，这虎爸虎妈。那西方人的父母呢？另外一个极端。孩子拿回来成绩单一看啊，都是什么 C minus， 然后这个爸爸妈妈成绩就拿回来了，毕业了，你看不错，挺好 ，I'm so proud of you，一个 big kiss， 这个反应就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啊。那么今天呢，当然在这种儿童的教育方面，好像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多鼓励啊，少批评。多讲正面的，少讲负面的，有没有价值呢？绝对是有价值啊！弟兄姊妹一定要听好，绝对是有价值。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太过负面啊，太过去推啊，太过批评，太过只是看到那些不好的，让他人啊，同工也好，弟兄姊妹也好，孩子也好等等啊，让他们看到这个过多的自己负面的地方，自我的形象也受到影响啊，里面也失了志气，而且会产生逆反的心理等等等等啊，这个呢我们都要注意啊，我自己也要注意，也在学习这个，因为我也是中国人啊。不，后面当然我们也要讲到啊，我们要看事要看得整全完全。所以好，劝慰者第一个是要鼓励人多于批评人啊，鼓励人。我再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以前呢，曾经有一次。有这个一些社会工作者，他们做一个试验，
他们到一个小学校里面去，然后呢，说找了一个班级，每一个学生都来给他们考试，又考试又面试，然后折腾得很热闹，说呢，要在这个班里面发现一些的天才儿童，很多的学生，然后都 evaluate， 做完了所有这些的工作以后呢，把这个班主任啊、老师、校长都叫过来，悄悄跟他们说，这个名单很长啊。很多很多很多学生啊，上面说这个学生这个学生这个学生这个学生这些学生你们要注意，这以后这些学生前途无量啊，很棒的。然后这个校长老师就很兴奋，哦，原来是这样子。其实呢，这些名字都是随机圈出来的，随机做试验嘛，是随机圈出来的，这真是好。结果校长老师带着那个印象，哦，原来这些学生厉害。结果在整个教育过程当中，这几年下来，后来他们再去做这个跟踪的这个调查的时候，发现真的啊，然后就其中好多这些学生啊，本来就完全随机圈出来，有的就是有的可能还不错，有的可能本来也不太行的，哎，发现这个成绩往上涨啊，然后呢自信心也强，然后越来越各方面的表现越来越棒啊，还做 leader， 哎，所以今天好多的啊这些什么什么教育啊等等啊，也是。也会举这个例子啊，就是你看这个正面的鼓励很重要啊，正面的鼓励很重要啊。好，那这个呢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也要从中有学习啊，有反省。不过批评有没有价值，后面我们要看啊，往后面要看。第二点，劝慰者还有一个特点，关心人多于关心事，这是劝慰者的特点。劝慰者他怎么 encourage 谁啊？ encourage 人，他很看重人，多于关心事。今天实际上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做的人的工作，是吧？在教会当中最难处的也是人际的关系。很多时候教会事工团契小组等等等等出了问题，出在什么上面？不是出在那个事情本身，哎，而且出在人，出在关系上面。那么劝慰者一个特点，关心人多于关心事。哎，当然我们也要说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大家彼此相处，我们也要彼此更多的什么对事不对人，这个我们要讲的要完全啊，从哪个角度去看。好，关心人过于关心事。还有一点啊，这个其和这个鼓励人多于批评人是相关的，多去看人的优点，少去看人的缺点。看人的缺点，我们眼睛都是非常的雪亮的，立刻就能看到。别人眼睛里有一根刺，我们刷一下就看到了。可是看到人家的刺，我们没看到什么呢？自己眼中的良木，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我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中国人的老话，对吧？很有道理啊。多看人的优点，不要单单只看人的缺点。那是跟这个相关的。还有一点，看未来多于看过往。那些使徒们，那些门徒们。看到，哎呦，这个扫罗来了，来耶路撒冷了。更多看到是他什么历史反革命啊，是不是？有血债了。那一想到这个扫罗苦大仇深的，赶快躲着他。没有跟他算总账的，就是好的了；没有跟他秋后算账，就是好事了。但是巴拿巴不一样，巴拿巴不是单单只是看到这个人的过去是怎么样，而是看到这个人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看人的时候呢，有时候跟有一些的同工啊，这个不是在本地了，有些一些牧者同工，我们在分享啊，在谈到某些的啊这个同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要彼此提醒啊，不要单单只是看过去5年10年怎么样，也看到现在他的进步，还有看到他在主里面的这种属灵的这样一个潜力，这个 potential 啊，大家注意是属灵的啊，不是心理学讲的什么人的这个什么就是潜能，那些不是，
是神可以来改变这个生命，未来要大大的去使用这个生命，去来做他的见证。所以我们看人的这个过往呢，好多的包袱。那大凡先知啊，在这个本族本家怎么样啊，就没有受人尊敬的，是不是啊？甚至连主耶稣遇到这个都遇到这个问题啊。哎，这不是这个从小啊跟我们一起还几岁的时候啊满地跑着玩的吗？是不是啊？他以前还怎么样怎么样？哎，尤其是如果我们以前啊，我们还不是主耶稣啊，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罪啊，信主之前，甚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啊，刚信主的时候，信主之前就不说了，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刚信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那个服侍，哎呀，那真的是跌跌撞撞，就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刚信主不久，然后又去读了神学。教会呢也感谢神，这真是神的怜悯啊！啊，我们是在一个纽约上州不大的城市，叫 Albany， 虽然是纽约州的首府，小小一点，华人也不多，华人教会也没有多少人，而且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四分五裂。牧师刚刚离开不久，哎，抽了个神学生，什么事都让他干啊！所以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干，但是什么都去干啊！除了讲道，一开始没有讲过，其他什么都做。这个翻译、带儿童主日学、小组查经、领会、领诗、诗班啊，这个而且这个主日学啊，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除了 nursery 没有看过，每一个班都带过。青少年事工啊，后来还开一个自己英文不怎么样吧，这个 broken English 还开要开这个，有这个需要啊，孩子们慢慢的长大了，原来都是。青少年原来都是小孩子啊，满地跑的这种，现在慢慢到了青少年了，教会里面没有青少年的事工。那神学正好有要求，神学生我们特别强调这种实习和操练，我跟大家分享过，一定要传福音，还有呢每个礼拜一定要有实际的 ministry 操练。好，感谢神啊，神也给这个感动，我跟教会说开个英文堂啊，做青少年的事工。那没有人做呀，对不对？那就那个做起来。感谢神啊，一直到今天，后来啊接班的那位啊年轻的这个牧师啊，那是多年以后，我还回去又给他按牧啊，就是我们去年我们 Labor Day 福音英文堂的讲员啊，这 Evan 现在在波士顿啊牧会啊。当时后来也不会做，哎，教会里面那时候感谢神，有好多的劝慰子弟兄姊妹的鼓励啊，服侍主的时候眼泪也流过呀。我最难过的一次啊，你这个我自己呢，这个蒙受一点什么不白之冤，别人说一说就算了啊。有一次在这儿，这个师母她是不很蔫的，也不讲话的，也没有什么是非的。然后呢，有一次啊，结果别人传什么话，这个就去讲他，哎呀，然后后来传到我的耳朵里，那次我真的好难过，跪在主人面前，一边祷告一边哭。我说主啊，服侍你，我说我自己受苦就完了，十字架，然后连自己的配偶也跟着一起要来受些苦。哎，那时候教会里面就有弟兄姊妹就鼓励我说，你感谢神吧，所有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换个角度看一看，哎，如果要是你到那些大城市纽约啊，什么加州啊，那种华人教会很多啊，然后呢人才也很多，然后华人神学院还好几个，来实习的神学生一大把，那你想想，你刚信主不久灵命很浅，哪里有机会这些都让你去操练去服侍呢？而且还有一点，那时候真的是做了好多的一些很愚蠢的呀，不会服侍啊，做错了，弟兄姊妹也特别的包容，我也理解他们了，不包容也没办法，没人干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感谢神啊，学习跌跌撞撞的啊，年轻人也允许他们试错嘛啊，可以犯错，就这样成长起来。所以现在一想到教会当中那些可爱的弟兄姊妹，我就非常的感恩啊！劝慰者，鼓励人多于批评人，关心人多于关心事，看优点多于看缺点，看未来多于看过往。劝慰者很懂得关心，那这样一种对人的关心和爱，是会产生力量。上个礼拜五更新传信聚会的时候，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一个故事，这是以前在国内看电影，也是看电影，多年以前啊，还是学校组织看的电影。
那么呢，讲的也是电影里讲的也是学校的事情，讲的是一位年轻的老师，年轻的班主任，到了课堂上面，结果呢，这个学生很不听话啊，翻天覆地的这样的闹啊，啊，老师是求也不行，然后很严厉，不行，摔黑板、拍教鞭都不行，啊，学生不听他。啊，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是太闹了，在走廊当中经过的这个老校长听到，里面学生正闹的时候，门突然推开了，一看校长站在门口，校长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目光这样扫了一下，这电影的描写啊，当然就更加的戏剧化，然后所有学生一看，哦，哇，赶快都跑到自己的课桌里，坐在那里，然后乖乖的在那里读书，一下鸦雀无声。那么这个年轻的师范学院刚毕业的老师看到这个就觉得很 amazing 啊，就很诧异，后来就去找这个校长，就问说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么神奇啊？站在那里一句话不说，他说我这嗓子都快喊哑了。然后校长呢就指了指这里，啊，指了指这里，什么意思啊？心，对人的关心，对学生这种爱护、体贴、关怀，这是大有名的，大有名的。那天我们团聚，然后也有弟兄也分享他以前读书的这样的经历，校长给他的这个引导。英文里面有句话，好像我知道在凯瑞堂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可能德恩堂以前也分享过，我们再重温一下，如果已经讲过了。英文这句话叫做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you know how much you care。 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他们知道你关心多少。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you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当我讲到这个，我作为传道人，我就知道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亏欠啊，就教会的啊弟兄姊妹啊，这个也是常常关心不够。前一段有一位姐妹啊，刚来教会不久的一个姐妹，两次我把她名字叫错了，这就是好几个月以前，直到现在我每次一想到非常非常的内疚啊！你把人家名字就叫错一次，第二次哎呀我又叫错，我说怎么会这样子，这不应该。那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记忆力还真是很好，常常盯着说啊，这牧师真是过目不忘，人家的名字一下就记住了。现在真的是啊，太多亏欠了，求主怜悯，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关心人的人，做一个劝慰人的人。好，前面我们刚才看到斋注意是巴拿巴与扫罗，现在我们要看保罗与巴拿巴了。那为什么给调过来呢？这里有典故啊，我们来看哈。我们先来看看回顾一下巴拿巴与扫罗。使徒行传12章25节，这里说到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啊，去做什么呢？下面一章啊，这是《使徒行传》12章25节，是12章的最后，13章一开始就讲了。还是安提阿教会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安提阿教会非常的好。在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西面、路球啊、马念，还有最后一个是谁？扫罗啊，巴拿巴第一个，扫罗最后一个。为什么？那时候扫罗的资历还浅，灵命相对来说也还浅，是不是这样的？巴拿巴把他请来一起来服侍，来引领他，是他的引路人。然后呢，他们一起侍奉主、祷告、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两个人，谁？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巴拿巴为首的第一个啊，从耶路撒冷教会差派来的。扫罗虽然是最后一个，但是看到他的这个什么属灵的这个 potential， 对不对啊？这是要大大为主所用的。所以安提阿教会不单是一个第一个主动自愿做宣教的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当时也是分散四散到各处传福音，那是逼的啊，受了逼迫了，没有办法了，门徒四散，然后把福音带走了。安提阿教会第一个啊，宣教的教会，第一次宣教旅程从这里开始， 然后拆出去的是什么人？最棒的，把最棒的拆出去啊！第一次宣教旅程，这里都是巴拿巴和扫罗。而等到后面，我们来看哈，十三章他们这个宣教旅程当中，先看前面这个啊，先看扫罗又名保罗啊，大家注意，不是神给他改名啊，彼得是神给他改名，亚伯拉罕是神给他改名啊，萨拉是神给他改名一个，而且雅各以色列是神给他改名，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是谁呢？行邪术的以利马啊，行邪术以利马，抵挡真道啊，要方伯不信真道。那么这时候就提到这个保罗的名字了。然后到了下面十三章还是十三章宣教旅程这个地方，保罗讲道以后啊，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就斥责这些犹太人，改了啊，原来是一直巴拿巴和扫罗，巴拿巴和扫罗，巴拿巴和保罗，现在保罗和巴拿巴啊，保罗和巴拿巴。那么这个引路者在先的怎么样？在后了。这个被引领者在后的在先了，好不好？好。巴拿巴有没有嫉妒？圣经虽然没有直接记载，我相信他没有啊，我相信他是叫甘当人体，甘当人体。当我们看到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辛苦。为什么说约拿丹是那样的一个宝贵？他里面的这种的灵命，他的一个胸怀，甘心的去成就。那么我相信巴拿巴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劝慰子，知道他这种爱心，他是一个好人。甘当人体，求神引领。我们真正能够代代相传，在教会里面不是做老师就是做学生，这样就师徒相待的关系，传承的关系，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都有。但在教会外面呢，和教会里面有点不一样，在教会外面呀，也有这种师徒的传承。那有一句话叫做学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大家听过吧？怎么讲啊？师傅教徒弟的时候得留几手，哎，都留几手。我把我的全都交给你了啊，倾囊而出，最后你青出于蓝胜于蓝啊。结果这个徒弟有饭吃了，师傅没有饭吃了啊。结果这个徒弟反过来如果去打师傅啊，这个武林我是没看过武林小说，这个武侠小说是不是师傅也得留几个绝招啊？不交给他啊，最后这个徒弟如果要是反水的时候，这个师傅啪绝招一出来，就把徒弟的给制服。这是世界呀，弟兄姊妹们，这是世界，在神的里面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带领信徒，装备他，来好好服侍主。你愿不愿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我这么问你吧，你自己的孩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考试成绩比你小时候考得好。啊，后来成就比你大，你高兴不高兴？啊，做爹妈的高兴不高兴？高兴的不得了啊！为什么？我的儿子啊，是不是啊？啊，好，那为什么我们带的徒弟，啊，我们带的门徒，如果超过我们，我们不高兴啊？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现在到我这个年龄，我现在可以说我真是年过半百了，啊。当然我们中间有些年长的说你还年轻啊，感谢神，谢谢谢。你知道以前刚出来服侍神的时候啊，人家说有一次哎呀到一家去探访，一敲门，然后人家开门一看我，哟，小牧师，不是加个小字，小牧师，那是20多岁嘛，对不对啊？然后有一次福音营，那次福音营我是主办的这个同工啊，你知道吧，累得要死，一个事情前前后后都是我在那里张罗，然后这个福音营感谢神也很成功啊，在这个跑地上走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一个儿童那边的一个小朋友看到我 ，Are you a pastor？ 我说 Yes。然后他说 Are you really a pastor？ 我说 Yes。I've never seen a pastor so young 。 我心想，我那时候也服侍主几年了，神学院也出来了。我说这个福音我在这里办，然后这个小孩说，没见过这么年轻的。那时候呢，刚开始出来呢，人家说我这个看着太年轻，呀，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啊。做牧师嘛，老成一点，对不对啊？更好一点，你知道吗？现在人家说我年轻，我心里真的高兴啊，真的，真的高兴啊，感谢主。能够好好的服侍主，而且现在就是真的是，不然我说这个记忆力不行了，精力不行了，体力各方面不行了啊！感谢神，就是帮的。以前啊，大家说这个、哦、我们这个牧师特别能帮人搬家啊。我们那边做学生工作嘛，啊，我给大家做过这个见证，每年来很多的学生啊。有一年我见到一个学生拉着我在校园里面啊。拉着我，哎，你是那个南海教会的牧师，我完全忘记他的面孔，我完全忘记面孔。他说你不记得，我说我实在抱歉，记不得了，因为他就来了那一次啊，就迎新的时候。他说你当年开着一个这个就是那皮卡车呀，你来给我送过家具啊，我真没想到这么瘦这么矮的那么有劲儿给我搬这个很重的沙发，我全忘了。有时候就去帮大家去搬家具、搬家这些的啊、嗯，去做这些事情。你现在再让我做，真的是偶尔做一次还可以，拼了这把老骨头还可以，不行啊。但是最盼望弟兄姊妹，就是年轻一代能够出来，奉献自己，全然摆上，庄稼多，收割的工人少。我盼望能够尽我自己的所能，一边在服侍主，牧养教会。来传主的话语的同时，也能带那么哪怕是一个两个年轻一代的传道人，因为刚出来不容易。大家知道，刚从神学院出来走上侍奉的岗位，这个阵亡率非常的高。这阵亡率非常高啊！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不单华人的牧师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子。我每次 chapel 的讲到神学院来了一位的这个老牧师讲到，说你们在座的，我向你保证，五年之内有一半不在侍奉工厂，离开神学院五年之内一半不在侍奉工厂。美国人神学院也一样不容易，能够来帮助引导啊，把自己的酸甜苦辣，把自己的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也能够来传递给年轻一代的传道人，心里的盼望。但是如果他能够做得比我更好，他做得不好，他做得越好，我就越高兴。求神怜悯。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呢，后面还有故事。结束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过了些日子就开始这个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保罗就对巴拿巴说了、啊、现在我们再回到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两个人意见有不同的，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来看到吧、啊、两个人的个性很鲜明的就表现出来不同。巴拿巴是什么？劝慰子嘛、啊、他注重看到这个人啊，说看到，当然也有人说这个马可是巴拿巴的外甥啊，不管这个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巴拿巴说我们要更多鼓励他，这是个年轻人，以前虽然有错误，但是呢可以原谅啊，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保罗就不是啊，保罗个性是比较强的，我们读圣经也能够看到，但是犯了错误了不可原谅啊，不带他去了，这是累赘。两人起了争论，结果怎么样？彼此分开、嗯、那当然有人讲这也好了啊，分开以后一支宣教队伍变成什么？两支宣教队伍哈哈，一往这边去啊，这个塞浦路斯啊，巴拿巴从塞浦路斯来嘛，往那边去，然后保罗希拉继续沿着这个土耳其啊小亚细亚这样来走、嗯、就两支宣教队伍。但是本身在保罗和巴拿巴关于马可这件事情上面，谁对还谁错？有人说巴拿巴，有人说保罗啊、嗯、都有这样的观点，你知道吗？ 也有人来替保罗辩护，也有人来替巴拿巴辩护。今天呢，我们都没有时间去详细去讲去看了，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地方啊，我们是有时间看这个地方。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有一段的记载，加拉太书讲什么？因信称义，是不是？非常重要一卷讲义性，除了罗马书讲因信称义，加拉太书讲因信称义。这里讲到一个细节，保罗做一个回顾，说从雅各，就是从耶路撒冷啊，雅各使徒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这个他指的是谁？彼得，对，指的是西门彼得啊。彼得与外邦人一同吃饭，这是违背犹太人的规条的。但是若是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因信称义，可不可以跟外邦人吃饭？完全可以。及至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来到了，因怕奉割礼的人，彼得就退去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然后看这个地方，我们 highlight 出来了，甚至连巴拿巴怎么样也随伙装甲，也随伙装甲，这很悲哀。巴拿巴是一个好心，非常的善良啊，很柔软啊，更多的去鼓励人，这些都是很好。但是有一个要注意要提醒的，要谨慎的什么？不能失去原则。他把原则失去了，也跟着随伙装甲。还好这时候有保罗，保罗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如果你想当时如果保罗也跟着随伙装甲，整个教会历史改写，对不对？保罗这个说与福音真理不合，就当面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就是保罗宝贵的。保罗有没有短处？也有，大家注意啊，保罗也是人，保罗有短处啊。我们也不能够一味的去效法保罗啊，我们要讲的整全平衡。今天有的信徒说我们效法保罗，效法保罗，保罗怎么说？你们当效法我，后面还有半句，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一定要记住这个。保罗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出保罗宝贵的地方。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劝慰者，有时候要小心，要小心。好，保罗有这个伯乐，他自己是千里马。因为有了这一位的引路人，这个千里马奔腾万里为主奔走，全然的摆上。那么两个人各自都有优点，也各自都有缺点，被神拣选呼召出来做神的工。虽然两人因为不和有分开传道，那保罗也当面的又指出巴拿巴的问题。当然也有人提到保罗到晚年说把马可这个约翰要带来，他与我传道事情上有益。那么也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那时候啊，这个马可有了成长啊，这些我们都不详细提。但是我们要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刚开始有提到巴拿巴和保罗最宝贵最宝贵的地方在哪里？你全然爱主啊。这二人是为有主耶稣的名不顾性命，就只是这样的，所以才能够成就教会历史上这样伟大的事情。安提阿教会把这个最棒的这两位传道人拆出去做宣教士，各地建立教会，广传福音。你爱主吗？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不要说不顾性命了，你愿意更多的摆上自己吗？不在乎我们的恩赐里吧，才干多少。若是你是真爱主的，必为主所用。若是你是真爱主的，主也要用你一颗爱主的心去影响别的生命，来代代相传。我们记得吧，主耶稣，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要转眼仰望主，一切都是出于你，
一切也都是为了基督。我们是谁？不过是尘土，我们都有软弱，都有不足。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携手同心，互相造就，彼此扶持，来成就神更要通过我们所成就的。把主的福音，把主的真理，把主的爱代代相传，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